作。现在不行了。农婆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就去坐着去修行，就不错。现在寺庙里面有猴子，大家要小心食物。有的人心肠很好，要喂养那些野生的动物。最后整个的食物链就会失衡。最开始有一两只猴子的时候，大家就拼命的喂，然后就猴子不停的来，然后在那里生育子孙后代，最后就会有的只是猴子了。人躲在疗房里面，还要外面还做一个笼子把他自己罩在里面，而且很郁闷。因此别去干预自然的状态，它本身是平衡的，不用去给那些野生动物去喂食物，那个不好。包括寺庙里面的狗也不要去喂，他们自由的去更加的保险。如果来寺庙越来越多，狗很多的话，最后出家师父全都要逃掉了，他们不能吃饭。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狗就望着出家师父，被狗望着就吃不下了，全部都逃跑了。心肠好，很好，但是一定要看到后面的那些影响。我们这么做了之后，可能会对别人有影响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有人建议一年一次定住寺庙，时间太久了，那些报名的人根本评估不到，但是他们先是提前先预定，结果到了时间来不了，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来不了，这个很难评估。说明年都不知道下半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有可能会有谁生病之类的，这个很难评估，这个时间太久了。可能接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，可能是半年定一次住寺庙，恐怕也不至于来了，所以一天一天的预定吧。这个是寺庙的理事会的一些建议，这个要跟出家师父们去协调。农婆去见到那些长老，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出家人，他说你那么多，现在很多寺庙没有出家师父，非常多的寺庙出家师父的人不多，有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一个寺庙只是一个师父两个师父，有的寺庙根本一个师父都没有。农婆觉得有二十个师父了，他们说很多了，有的人觉得说这个应该比这个可以接纳更多，因为农婆教法的这个能力很强，那个应该收个一百个出家师父，农婆就说不出来了。现在去村里面去托钵的时候，他们托过来只能够供两个师父吃，其他剩下来的都仰赖于我们大家把食物来供养，包括厨房。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厨房才可以休息，平常的时间必须做饭菜，只是看托钵只能够养活两三个出家师父。并不说是这个村里面的人心肠很坏，而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状况，早上醒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全部都去上班去了，鸦雀无声。 只剩下老人，没有几个人了。如果特别老的话，他们也供生也供不了了。老的差不多刚好合适还可以供养，以前很多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年纪大的人也死掉了，就会变成了天神了，所以那些老人越来越少了。寺庙的出家师父特别多的话，怎么样都得要住房，厨房的那些厨师们说只能够接受到这个程度的，如果再接受更多，他们就受不了了，做不过来了。不只是20个出家师父吃，这个寺庙里面还有十来个工人，30个人早上，包括有些居士会来到寺庙，有20-30个人来到寺庙。现在这个时代还进一步提升了，中国人来寺庙差不多有20个，因为他们想来听阿江巴桑讲法，看到阿江巴桑，他睡得很好，他很喜欢，心肠很好，教得很好，在并没有安排禅修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来。那如果更多的话，可能这些厨房里面的人也受不了，做不了。让龙婆去把师父们增加，吃的东西也不够，坐的地方只是这一些地方，如果比这个更多的话，居士们只能出去了。愿意吗？只剩下一半，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。如果多的话，龙婆就管不过来。现在每一天早上，除非是讲法的日子，早上起来龙婆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检查他们的进度。20个师傅用的时间不多，那之后来看那些住在寺庙的那个6个居士，剩下的时间就看那些剩余的人。工作很多，工作量很大。如果100个出家师父能怎么办？那就是各顾各的了，管不了了，那只能够随顺自己的业报。那些高僧大德他们就会彻底的放手，最后就会放手。那些早期的弟子，像这些可以称之为早期的弟子并不多，看到高僧大德就问那这样的师父你怎么可以放手呢？因为他实在管不过来，他就说让他们在寺庙里面不好好过于在外面不好，事实上就是他管不过来了。如果只是要数量，质量就会下降。比如龙婆教在寺庙出过家的那些人，那曾经在这里出像这样出家过，然后还俗了，那些人是已经是经过了很好的准备的过程，因此龙叫他们进去的时候，那去检查他们的进度不难，只是看一看，有时候说一点可以通过及格没问题，但是这一群人接下来训练去修行，不停的努力，有一天就会明白法，就可以来帮忙继续工作。有的人到了时间差不多了，要出家了，但是龙婆在顶礼龙婆顿长老的时候听到了他的法，心愿意臣服，愿意把自己的生死交付给他，内心深处觉得说想出家，但是那个时候还要赡养父母，还有负担，还不能出家，但是心里面想着说如果长老让出家就立马就出家，高僧大德让的话就马上那么去做了，但是他就是不说。龙婆很想问说长老接下来 我会出家吗？很想问，但是没有问。如果问的话，其实就是那个不合适，到了时间就会自然的呈现。长老并没有催龙波让龙波出家，那个时候是在39年以前，曾经打坐看到有一个出家师父来教法，那时候还没见过长老，然后就给了龙婆一个水果，那个金黄色的，然后就接过来，那个是在禅巷里面的一个师父，他就说这个水果是甜还是不甜取决于是他里面内在，一个人好还是不好取决于心，要学一定要学到心，一定要进入到心。那时候并不知道那个是哪里的师父，见到龙摩顿长老的时候说哦，那两年以后见到了他，在两年之前有一个居士，他以前的家就在龙普顿长老的旁边，而且他怎么顶你长老，他说要去结婚了，要去那个村屋里要结婚了。他说哦，你要去村屋里，那个是挨着大海的那个城市，对。他说接下来 我的弟子就会把我的法去在那个地方去弘传。那个人叫 Loy， 一个女的来到这个寺庙，看到龙普顿长老的雕像在前面，谁曾经看到过龙普顿长老站在寺庙门口？那一定要有神通吗？他看到了之后，他全身的汗毛全竖起了。他说：“长老，他已经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。到了时间，龙普就出家。”就把高僧大德们的法继续往下面弘传，到了时间就会自然呈现，还没有到时间他就不会去催，就会放手让他熟，就像那个水果一样的，要像他熟甜一定要熟透了。那个时候已经想不起来那个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果，非常漂亮，那个并没有在告诉你们彩票号码，这个寺庙没有拍彩票号。比如有的人出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很快的出家，有的人出家一生出家也不行，也什么都不得到，有的人出家了之后掉到地狱也有，但是如果不停的修行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，直到心准备好了，心准备好业自然的会指挥的，不用去担心，到了时间自然的会呈现。特别特别想要，特别特别着急，不会有结果的。比如出家师父来跟龙婆出家，有的师父修行很厉害，一旦出家了之后想精进，结果彻底的走偏了，心不正确，一味的只是在紧盯，很难纠正。一定要等到真的准备好了，稍微点一下就可以往前走了。如果还没有准备好，如果刻意的去强留的话是不行的。所以龙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接受非常多的师父，因为照顾不了，出家师父特别多，居士们的数量就要减少了。因为龙婆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资源，这个资源是很有限的，只能够平均一下，大家要努力的去用功修行，别消耗龙婆太多的精力了。那些消耗龙婆的精力人就是来学了之后不实修，这些人应该去别的地方，不应该来这里。如果来到这里了，听了法之后一定要去实践才会值得，对龙婆的辛苦才会是值得的。 在出家的时候最开始拼命的教，早晨教法，中午就要睡觉了，因为没有力量了，那只是晚上的时候才有点力量，然后起来就开始修行，晚上半夜起来修行。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累？现在不太累。以前教的时候就很希望有结果，特别的拼命。特别的努力，拼命的投入自己的努力，直到最后愿意接受。现在因为数量增长了，龙波已经现在知道了一切的众生随业流转，教的人你无论投入多少不会有结果，一定要让经验来教自己。比如说我们生命中特别的苦的时候，心才会想要坚定的走修行这条路。而我们大家为什么跟龙婆学法的人上万十万，真的明白法的人大概只有三四十个人，本来每个人学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为什么结果不同？那些真正有所成功的人，是因为那些真正全力以赴的人静静的用功努力的去观。至于那些玩，有时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有时候会懒惰，有时候会去做别的，结果就肯定会很慢。龙婆修行结果很快，花的时间不多。为什么修行了之后结果很快？因为心对修行这一块非常的坚定，早上一醒就开始修行了。但心从有分心里面对出来，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对出来，一旦出来了之后，就像把开关打开了，就会接触到念头思维。第二次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接触到身体，身体呈现，明法就会呈现。然后是设法，然后不停的扩散，然后接触到设法，然后感觉到设法的存在。这从一醒的时候就开始看了，心从这个有分心里面出来，然后观身观心，一整天都是观，修行从来没有松懈过。但是我们想要好，就一定要像龙婆那样去静静的去用功，到了时间礼佛念经，然后持五戒要作为基础，到了时间一定要礼佛念经，去打坐精行，在固定形式用功，其他剩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。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也就是有眼睛就看，有耳朵就去听，有鼻子就闻，有舌头就去尝，有身体就去接触，冷热硬软痛停，一旦接触到身体，有感觉有什么的念头升起，我们要及时的知道，让他们去接触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。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就只是这个而已。一旦眼睛看见色，心满意知道，及时的知道心不满意，及时的知道心苦心乐，及时的知道心贪嗔痴，及时的知道。耳朵听到声音，心苦心乐及时的知道，心贪嗔痴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么去知道，不停的观察，心满意知道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，身体去做到，心去接触到念头，升起苦乐好坏，升起喜欢不喜欢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就是这么及时的知道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它有变化。只因为眼耳鼻舌身接触到所缘，这个称之为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。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并不是说仅仅只是要拿水杯了，努力的一直要保持觉知，这个不是哪里的人类会这么干。 动就像本来那么动那样动，你坐那么去坐，走坐那么去走，真正增加的只是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，我们是从一醒来到睡觉之前，除非是在我们工作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，而且在每一天安排时间去固定时间用功，这样我们的禅定就会增长，力量就会增加。持五戒，安排时间出来修行，暂时的把其他的放下用于修行，其他剩的时间就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决心。除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，事实上只是除非两个阶段，第一个是需要想的时候，工作和睡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培养决心，其他剩下的时间一直全都要保持决心。如果没有决心，五戒很容易就破失了，很快我们就会胡说八道，这个是最容易破的。如果没有决心，禅定也不会升起，心就会散乱，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，禅定就会升起。没有决心，智慧也不会升起，心就会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，不停地在演绎造作专修，没有抽身出来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没有变成观者、明法跟设法他们来的时候。因此决心是非常重要的。高僧大德们从今开始龙破龙普贴长老他说，决心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是必不可少的，是非常必不可少的，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任何场合，有的人说那在厕所别修行，那个会遭恶业。高僧大德们说，在所有的场地都需要修行，只是说别在那个地方去恭请什么天神，恭请天神，那天神们过来就会呕吐，他们来不了了。但是我们其他在厕所里面的时候，吸气的时候觉知，呼气的时候觉知，或者看到身体坐着觉知，看到心担心去觉知，拉不出来的时候担心，及时的知道，这个在修行呢，这个是修行。吃饭的时候不只是一味的去在好吃，吃饭的时候一边也要关心关心谁是吃饭的人，身体在吃饭，谁是满意的人，心满意跟不满意。有一段时间很久了，龙婆那时候还没有出家，龙婆修行还感觉到身体真的本身就是苦，身体非常多的负担，要想活着身体很难，生命真的是很脆弱，我们要活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只是赚钱就很难了，每一天都非常的疲惫不堪，去赚钱上班，去买吃的东西回来吃，吃了之后还要洗碗洗碟洗筷子，太多负担了每一天。那有一天突然之间顿悟，谁是在工作的人，身体，谁是买饭回来吃的人，身体，谁是咀嚼的人，还是身体，谁是消化的人，还是身体，谁是排泄的人，还是身体。从来没看到过身体抱怨过，但是心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不停的在抱怨抱怨，还是哎太累了，真的糟了，没有快乐。身体是工作的人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心是最恶毒的，谁是这个赚钱的人，身体去工作，谁去找吃的，谁是在咀嚼，谁是在消化食物，谁在排泄，全都是身体。但是在我们心里，心一直是在抱怨，就说啊，生命这负担太多了，就是正不停的去观察这个身体，有的只是苦，但是身体没有抱怨，但是心在抱怨，心里面在代替它苦。因此真正麻烦的制造者是心，心就想去干扰身 感受也会是时苦时乐，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心就想干预，想要的只是快乐，不想让它不苦。记忆界定，照做好，照做坏，这是民法，他们是自行在运作，各有各的分工。但是心会去插一脚，不喜欢有烦恼习气，那个不喜欢烦恼习气，那个就是烦恼习气，那个是嗔心，那是另外一个嗔心的。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，不停的观察，不停的探究自己的身，自己的心，别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掉了，静静的去观，静静的去学习，有一天就会测见那些仅能够及格的人，通过的人。如果像佛陀时代的人，他们是因为开法眼见出果了，那以前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佛陀活着，他可以保证说这个人是证悟到这个阶段，这个阶段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，这个现在只能自己去看了。看的方法说我们是不是圣者，就去看自己的心，还有没有感觉到我存在，我们内心深处还有没有我存在。如果还有我的影子，只是影子，不用看到我，不用直接看到我，只是看到影子，看到那个里面一点痕迹，说还有没有个我存在，只是这样就不是出果了。如果还有贪欲，如果还有烦躁不安，心还没安住，心不停地跑来跑去，可能就不是生果的阿拉含。阿拉含的圣者，他已经断了欲界的贪跟嗔心。三果的圣者，他的禅定是圆满了，而且是在没有刻意呵护的情况下。如果修行来到苦的彻底的终点呢，就要去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了心，能够放下色，能够放下受想行，但是又在执着心，还有抓取心，这个就说明还没有彻底的解脱。最难放的其实就是智者的心，要去观察，一旦超越过了智者的心，就会来到知缘树。超过了智者的心，就会抵达知缘树。前声王称之为十界，龙普顿长老称之为一心，佛士比丘称之为心的本来面目，龙普特长老称之为意，龙普普达长老称之为意义。那其实是同样一个状态，也就是智者的心。智者原说是无范围、无点、无科、无来、无去。去修行就会自己品尝得到，每个人就会自己亲证。如果我们还看到心只是一颗一颗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心还有范围，心还有颗，有力，有来有去。但有的人一旦听到这个，开始就让心空空的，心空光明，纯净无染，有来有去，那个是你装修出来，那个不是真实的，不是事实，那个是透过贪心做出来的，那个只是某一个状态、一个境界而已，那个还没有来到终点。因此，衡量自己修行的进步，尤其是说圣者的程度，一定要自己去检测。是从哪里来检测？从烦恼习气里面检测存在的烦恼习气，或者是被断除的一些烦恼习气里面检测，去看这个，只是看烦恼习气，而不是看别的地方。烦恼习气在哪里？烦恼习气在心里。因此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，这样才会不会迷路。难吗？难，那怎么办？忍耐，继续战斗。如果难了之后怎么办？去做功德，这一边下意识会自己会聪明，今生愚痴，下一生会更蠢，因为心的自然特征就不停地下堕。想聪明就从现在就开始聪明，要想精进从当下就开始精进，不停地放任自己。时间一过，年纪越来越大，修行会很困难，我们的身体也不支持了，心也不习惯于去观了，要想让它觉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。现在还有精力，还能够觉知自己，就马上就觉知。 去提升自己，去关心工作，关心工作，不停地关下去。至于心，对别人的关注，对事情的关注要减少，要多多地去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。在寺庙的人，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预期，以为说龙婆就一整天都看着每一个人，每所有的时间，谁可以一直来守着你，看到你的脸都已经是惨不忍睹了。没有谁会这么干的。去高僧大德们的寺庙也是要自己去修行。龙婆去到高僧大德们的寺庙也是自己去修行的。高僧大德们他不会24小时来教我们的，不可能的，有的时候甚至根本碰不到，他们去别的地方了，根本没有见到。那我们去到寺庙，住在寺庙，只是有一段独处的时间来多多的去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而不是让师父24小时来教我们，不是，没有哪个寺庙会这么做的。别的寺庙也许会做，但是真正龙婆以前去的那些高僧大德的寺庙不会这么做的。到了时间，比如说晚上去礼佛念经，然后打坐，就去打坐，去自己去用功。有时候碰到高僧大德也可以问，碰到其他的很娴熟的师父也可以跟他请教，但是没有，龙婆从来没有碰到过实修的道场24小时来盯着龙婆去看的那些实修的师父，没有看到过，也许别的可能有。我们并不是婴儿，我们是一个大人呢。对修行这一块一定要心意坚定，靠自己去自立，而不是要别人来管理我们。我们不是猴子，我们一定要有绳子这个捆着我们，这才可以。猴子只是做姿势，然后他不会。谁曾经看到过那个猴子的猴戏的？都没有看到过，真的好可怜。但是没有看很好，因此要努力的去靠自己，别期待说来住在寺庙就一整天都可以见到龙婆。如果哪一天龙婆在寺庙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龙婆就先看来检查出家师父们的修行，接下来之后就会看那些其他来的居士们。每一天龙婆在的话就会这样，除非是生病根本看不了了。这样已经很多了，跟龙婆去跟其他的高僧大德们去学习的时候相比，这个已经很多了。以前的高僧大德有时候只是教一句话，有时候我们修行要花上一年才可以继续来做禅修报告，说就会获得新的内容，也不停地去顶礼他，他也没有教什么，他结果就是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。为什么以前的人他们可以有所成果，高僧大德们他们并没有一直来教，他之所以会有收获是因为他们心意坚定，他们忍耐，这修行非常忍耐。如果我们大家心意坚决而且忍耐，龙婆所讲的那些法已经足够可以让我们来到苦的止息了，龙婆敢这么说，因为足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了。高僧大德他们就是这么开始。接下来做禅修报告，先是住在寺庙的人，打坐之后觉得特别的轻飘飘，龙婆来去看那个轻松也是无常的，很快它就会沉重，那个轻松是法喜，法喜本身也是无常的，就像其他的境界一样，别去满意于它。 他说他凝照于一动不动的，对别处有法喜，那个仅仅只是禅定而已。当下这一刻感觉到吗？心是静止不动的。那龙婆把脸做给你看，跟你复制的一模一样。看到没？一样。他没什么感觉，是因为你在紧盯。如果你紧盯心，心就会是没什么感觉。如果在紧盯也是对的，但是是在奢摩他的角度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修习毗婆舍，那就得放任他工作，让他要有感觉。当眼耳鼻舌身接触所缘，有时候感觉苦乐，有时候感觉好，有时候感觉坏。但是如果接触所缘之后一直是没感觉的，肯定是禅定，肯定是临照于紧盯了。因为心的自然状态是不会没感觉的。如果打坐的话是不会生气，别人骂也没感觉。你平常的心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吗？这个说明你临照于禅定，构建某一境界是空空的，静止不动的，一直抓着那个。再重新开始，试着去看，试着吸气，吸气，但是不要去把心装修的昏昏沉沉的，然后呼吸了之后去观察这个身体，直接把心送到头发，去看头发，不是我，这个头发不是我，每个月都要剪头发，这么去观，眉毛、指甲、眼睫毛。不是我，很快就会掉，很快就会脱落。指甲每个星期都要剪，脚指甲、手指甲、牙齿，我们的牙齿已经掉了很多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要努力的这样去思维，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思维身体，这样就会让心从卡着的那个静止不动的那个状态退出来，要用念头思维身体，这个是为了能够让心从凝照于静止不动里面松脱出来，就是这样，它就会从里面消失的。他看了心变化很快，很好，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忍耐，一定要非常忍耐。因为接下来你就会只是看到这些，看到心不停地在变化，无法掌控。你一而再再三的重复，成天成月成年，一定要忍耐去观。继续去观，你身体并没看到纯粹的苦，你有时候觉得他快乐，你之所以觉得很苦，是因为他有负担，有包袱，身体有非常多的包袱。你的训练不错的，修行非常非常好，因此对你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去投资，不停的持续的去观，是没有任何期待性的去观察。知道，只知道自己被卡住就够了，被哪里卡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卡住了。一旦我们知道自己卡住了，无论有想要知道被卡住了，这个时候有想要升起来，及时的知道自己心里面有想要。刚才你看到自己的想要看了几次，已经外来看了，所以说不出来了。去训练光，就像龙婆说的，要去看那个第二个 居士，你刚才的心有跳进去看，你看得出来吗？那个心是迷失的心，只需要及时的知道。你依然在紧盯，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因此要去工作，去做家务，去帮给这个人打针，那个人打针，你是护士吗？以为你是打针的护士，很好，对的，想好是因，升起了所作所为，业就是紧盯，结果就是苦，或业苦，有烦恼习气，有欲望，有结果。一生每时有烦恼习气，每一次都会造业，每一次造业，每一次都会有结果。那个造作善业也会有结果，就是快乐；造恶业也会有结果，也就是苦。事实上，你是因为有贪在做。并不太多，吃多就一定要是阿姜怂才尊者龙婆的弟子，阿姜怂才尊者他的吃是最多的，他的嗔心也是最强的。现在你去看坐着，他一整天都笑嘻嘻的，有时候坐着的时候有时候脸看着很凶，但是他心里面是很清凉的，那个是源自于修行的结果。但你不多的去忍耐着去观，别去呵护，让心静止不动，你依然有在呵护。剩下的时间五分钟，已经来不及检查进度了。谁是最有需要的？今天没做长久报告，心会彻底的会自杀的有吗？十八号、三号，好，把话筒，十八号，那些人先放下，那些人还在。十八号，其他的人可以把牌子放下。把话筒往后面送，往后面传。龙婆也能够同情，但是这个旁边也有一些出家师父坐着，所以就要安排一点时间。如果让出家师父坐很多，居士们就减少，大家都均分一点。那是因为你的决心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在睡着的时候没有感觉，但是心有想，不停地想到觉知的心，就会提醒自己决心就不停地升起。有时候身体是睡着的，但身体是有时候会打鼾，但是心醒过来了。在这里，那个是你以前训练的结果。有时候修行了之后，在这里地方 可以打开的，这个地方会打开。他说对的，他害怕。别关注他，别关注他，就没失误，这个没有失误，没有错。血管在那里跳动，心一旦有兴趣，就会跑过去看。那个是源自于你以前就业的结果，那个是源自于你以前犯了一些小的那个杀业，有时候会全身会痒，会全身都会痒，但是你并不是别的东西，是因为心力冲到这里来。如果这个冲力打穿的话，就别去玩，那就会来到天眼通之类的，没有什么好处。没关系，别去关注它，回到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上面来。而且睡觉的时候别刻意的保持觉知，如果刻意保持觉知，就会常常的醒过来，自然而然的睡，睡就睡。你的修行很好，心非常有力量，你说的那个症状全都是心特别有力量的一些症状，但只是你还没有把握不了。三号，大家可以帮忙把话都往传。有的人修行了之后，有时候会觉得手上面会有像电风扇一样，手跟脚不停的在旋转，包括头上也在旋转。谁曾经看到过的？谁曾经出现这样的症状？举一下手，举一下手，要胆子大一点。那些就是玩禅定很厉害的人。三号。空了之后你感觉到怎么样？他觉得全空掉了，在没有烦恼习气的时候是没有我的，自我是源自于是我们错误的误解，是因为我们错误的念头和错误的界定，真正的我，那个我并不真的存在，说有我，自我存在。龙婆说如果真的出国的话要直接去看，说有没有我存在。有的人去看了说没有，那个没有是因为心是保持禅定。那我们要想衡量我们自己，要是让我们的心是平常的状况，活在这个平常的世间，有烦恼习气，你别担心，你对自己的修行别太过于担心了，你的担心太多了，去不停的活在当下，去觉知观身观心，如果它空了，然后也不用关注它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因为感觉到空了之后，心里面有疑问，剩下这个是什么？要知道是有疑问，不停的回过头来自己的看自己的心，或想让这个一直是空的，要知道自己有想要，这样才能称作在我们在修行，我们没有迷失在心的那些症状里面，及时的知道心，但是没有迷失在心的症状里面，比如说。刚才那个是感觉全身都是很痒的，脸是痒的，这个地方也是在不停的在抖，那个是一些症状，如果一直在关注那些症状的话，我们就会忘了自己的心，我们就会错开了修行。要想不走偏的话，一旦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，心有疑问，我们的心害怕，我们的心喜欢，不停的及时的照耀心，不要去把那些症状把它做成主要的目标，要及时的知道心。时间已经没了，剩下来的时间去跟指导老师们去学。 现在的指导老师是有标准的，现在剩下来的那些是已经经过考试的，因此大家的标准是接近的。我们要跟谁学都可以，比如我们假设跟这个老师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说没有进步，然后就换跟另外一个人你去学，这个可以，但之前不行，因为以前的标准不一致。